祝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祝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我们上一次在，就是素食是吃素的这些观念，这个上面修行，止观的时候的一些共同的条件，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了怎么样保持身体的健康，然后就是吃七分饱，食物不要吃得太饱。是这样子，然后，不要吃那种的，就是在禅修进即止禅修行的这些期间呢，伽马拉希腊尊者呢建议就是避免葱蒜以及鱼和肉的这种是肉食，然后坐禅的这个时间呢，大家根据个人的时间，现在的社会里面大家都比较忙，不像。如果你不是出家人，或者是有特定的这些，禅修的时间，很多人都在忙碌当中抽空，所以，这个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调。但是按照传统的这种做法，就是四坐，就是上午两坐，下午然后就是傍晚这一类的。就有些因为夏令、冬令的时间不一样，过去只是日出日落的这个时间来定，就是。太阳落山之前之后各一次，早上起来蒙蒙亮的时候以及中午之前再做一次，这个时间呢也是根据有些人做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半两个小时就两个小时这种的做的比较多，中间当然也会有断好些次这种的方式去做。然后就是吃肉的这些各种观念已经说了，然后今天呢，就是修行这种即止禅的一些基本的准备、前提的这种工作要怎么做的？所以在身、于意三个层面做一些准备。所以一般的禅修的时候，就为了避免这种就是修行当中中断修行、禅修以及干扰这方面，所以。就是有一些就是避免干扰的一些先提前的一些准备，比如说这个正文里面，我现在是在修辞中篇的正文里面，进入正行之前，瑜伽行者应先完成所有的前行准备，前行准备工作，他或他应该比如说洗漱啊，比如说有些时候早上要洗上洗手间呢。禅定到一半的时候想上洗手间这些，所以他说我先念完了，他或他应当上厕所，然后在不受杂音干扰的舒适场所安住，场所当中，这样思，做这样的思维，我要就是让一切有情都能达到觉悟的状态，然后应该升起大悲心，愿一切有情能够从。痛苦就烦恼，就是从轮回中解脱的想法，然后以五体，就是大礼拜行大礼拜，向十方诸佛菩萨行礼拜，就这么一个部分。所以早上修行当中，当然你可以坐在床上，就是静下心来安住，这个也不是不可以，很多人这样做的，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有其他人、家人呢，这些不太方便，有小孩啊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尽量，如果有空间的话，你去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方。如果有手机啊，这各种电子设备，你可以暂时就是关一关，一般禅坐都有这种的要求。心态上面呢，就是保持这种大悲心、慈悲心。做什么事情心最重要，最重要。所以心没有，就是我们看一部论点的时候，也有这个要求，说这个著作看这个论不会引起你这种负面的情绪很重要，而且作者是具有，这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想就是帮助其他的众生，他有这种对于慈悲心的自身的要求。作者本身是比较慈悲的人，所以这方面的看论的时候也有这方，一样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也是需要有，就是内心当中，愿其他的生命离苦，愿他们得乐。就这个在世间任何一个，比如说富有责任心的这种的人，不论你是商界、政界、军界什么样，都应该说减少对别人的伤害，所以没有必要的各种各样的伤害，哪怕是你的敌人也，就是那如果战争当中的敌人投降的时候，你也按照各种基本的人性、道德和原则，你不能杀害俘虏一样。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所有的打仗，甚至这些都上面都会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嘛。甚至现在都有很多大多数国家没有死刑，所以他们有这种公共的这种作为上面也要就是符合服务大众的心。保护生命的基本原则，所以这类的，当然很多人为了保护家园、保护众生这类的，保护生命，然后相互打起来，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另外一个就是礼拜合掌，礼拜哦，合掌这些都有它的意义，没有了解它的意义，空有形式，很多人以为在搞迷信啊，或者是觉得这些人就是头脑不清楚，或者是在乱做事情这样子。其实，就是像一个艺术一样，修行的艺术，修行也有修行的艺术。艺术家，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各种的这些象征性的这些符号啊、图片啊、身体的姿势呀，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理想，或者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表达的方式。有些时候是就是，表情上面温和喜悦；有些是这种阻挡困难；有些是就是困难当中升起勇气，就是很多种的艺术的这种画作或者是音乐，你会很会听音乐，你能够感受到里面讲故事。所以，一样修行里面也是如此，是一种证悟旅途当中的一种艺术的这种表现的方式一样。这样子呢，就是说，左右两边。手掌呢，代表悲智双运。没有人否定你不信教、信教，不论是哪一种人，没有人说爱心是有不需要。我们是社会是不需要爱心的。我这个人是没有爱心是最好的，没有这样的社会。或者说，在一个社会没有，哪怕是最怎么讲的保守的社会，他也尊重知识，或者是说尊重这种。崇尚就是被认可的这种的知识，所以说，在这个在世间当中，你也可以看到一个人内心的主要的安乐来自于这种认知的提高和这种怎么讲善良的这种提高 如果这两个缺一个的时候，就不太完美，哪怕有一些比较有感情。但是因为没有智慧的情况下，也会落入到很多的这种纠缠、陷阱，这种没有必要的这种痛苦里面，就是这种了。所以，既要有这种智慧能够提携这种境界，同时呢，也能够就是广大的这种悲心呢，就是变成人间有爱，人间有和平，人间有这种尊重，这种。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顶礼的时候呢，自己双手，因为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嘛，就是你介绍一个人说，这个人非常非常自我，非常自私， 然后我愿意把他就是诚心的介绍给你的话，你可能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人。所以一样，人心里面呢有温暖，有这种悲心。如果一个人说，这个人是非常有宽宏大量的心，以及总是保持乐观，他会善意的去想你，这样子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容易跟这样的人有这种，即便不用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但是你也愿意跟他人相处、相识。所以，类似的就是在训练这种基本的这种国民素质一样，或者是基本的这种偏心。说尽量哪怕是做一些艺术性的这种的动作一样，也可以引起你自己的这种心内心的共鸣，能够提升自己的爱心，提升自己的智慧。所以说，就是说无体这种的情，放下比较负面的具有破坏性的这种情绪，所以这种的放下身段，放下才对别人有恭敬心。所以你这种的训练呢，就是礼敬的意思，就是一个社会很文明不文明，你比如说民众的素质这方面也有说不文明的行为啊，所以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啊，这些被当作是就是素质差的那种表现的方式嘛，你不再在乎别人的感受。所以那这样子就是像在这个佛前做礼拜的这种训练呢，可以帮助你说，其实大众就是众生非常重要啊，所以你个人虽然有成功或者是不成功，有名没有名，或者是暂时你觉得自己感觉好或者不好，但是你的位置应该放在一种怎么讲服务其他人的这种心态上面，而不是站在其他的人的是那种怎么讲呢上面。就是说站在上面可以，但是你站在上面的时候也是心是从这些利益他们的这种的角度去带领，所以菩提心也有像国王式的菩提心，有些是心态是传福式的这种菩提心，与大众同舟共济，还有一些像牧羊人士的菩提心，就是说心态上面说把其他人优先考虑他们的安乐，然后再考虑自己这种的发心。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在这里说的意思是说，你在禅修前呢，稍微发起这种既有这些动作，来引申你自己比较谦虚，这种的心，有慈悲心，并且比较居功自省的这种心。然后，如果因为每个人家里情况不一样，有些人愿意设一些佛堂啊。有些人没有，有些人就这个有没有根据自己的条件和想法去做。然后如果说你家里有这种的佛堂的话，你可以放这种装过藏开过光的这些佛像比较好。如果你只供一尊佛像的话，就供释迦牟尼佛。如果你像供佛菩萨这样的话，你可以供就是释迦牟尼佛，然后代表悲智的这种观世音菩萨和文殊菩萨，或者是大悲大智大勇这样，有些也愿意供金刚手菩萨，这些都可以。然后按照其他的一些大乘的这些传统，有一些就是愿意就是要让人都有世间出世间种种的这种修行上面的一些需要，所以有些对自己特定的本尊很有信心，有些人对绿度母很感想，很受感应，或者是有些人对普贤菩萨很有感应，地藏王菩萨很有感应，或者反正你自己觉得不论是寂静或者是威严的这种本尊，其他的都可以，就是传承的祖师。但是摆放佛像的时候，一般还是把这个释迦牟尼佛摆在中间。然后有周边有这个诸位菩萨，因为有一种传统上面就一供教程，然后就是一供教程的这意思是说，公共的你在佛堂，如果你有家人呢、其他的人、客人呢，这样的时候呢，尽量摆的就是显布的这种公共的这种的佛像，然后个别的这种的就是。修行像密续是针对个人的这种修行针对性的， 一些修行，这个你可以放在自己的就是小佛龛呐、啊、这些卧室呀、啊，或者是也可以你放在这种开关的，可以开呀、啊、关呐、啊、这样里面。如果唐卡的时候，你平时也可以开链子，如果没有贡品呢、啊、这样子，不话换的不勤快 就是你在的话，应该还是好好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没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唐卡的链子这些，就是木这个前面的这个布帘呢放下来。然后晚上啊，就是把这个佛龛以前有很多是橱柜式的，可以两边关的，可以把这些关上。贡品也一样，如果你能够供的，就是像八供啊、曼叉呀、啊，就很多的话也可以。如果你只是就是象征性的，供一杯水、供一盏灯、一个花，或者是这些，都可以。所以总的来说，我们说这个佛的身与意的象征物，身体的象征。物呢，就是佛像，唐卡或者是纸的、金银铜铁，反正就都可以。木头的，就各种，有些是檀香的，所以，这个是代表佛的身的。那装藏，这个还是有这种装藏的这些做法。然后，这个可能就是专门的人可以请过来，就是做这些装藏。那里面有像那个。就是五部的咒轮呢，代表心识。佛像就是里面有些大佛像，又针对五脏六腑或者是四肢、头、五体这种，就是五面了、就这些上面都有相对应的这些经咒、咒语、咒轮这些卷的卷轴的这些可以放，然后用，还有像象征中脉的这种。特别的选择的方式，就是说它是自然生长的，以东方为标记，代表面向东方的这个，因为早上的阳光出面，那这个算东方，就是做这个中脉的这个标志，然后在这个，就是顶轮、顶部、头部、喉、心、上身、下半身，就是以身伸腰来算上半身、下半身。连坐这些里面都有，就是放，这种，装藏品，装藏的这些经卷和咒文，然后就是也有其他的，就是专门放在莲花座里面的这种，就是咒轮啊这些，里面还会要放一些六种良药啊，或者是七宝啊，还有就甘露啊呢，就是一些圣地的，就是土石呀。花草啊，这类，还有五谷啊、三锦这些都可以放。所以他们这个当然，每次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商店里面说这里开光，这个开光，那个开光。我就有些人说我的汽车开光了，那个有我的珠串，各种开光。但是本身，开光主要是说，这个人开光的人应该有这种深远次第的修行。能够就意思是说，你能够心诸意境这种，思入三摩地的能力还是有。然后第二一个就是，能够了悟空性的这种智慧，然后才有从一切都就是密续的这些本尊很多种多样，但是他们都是基于证悟空证的这种智慧，然后现起的。所以就是你观想的流程当中，不是经常有说。从空中显现，怎样？就是从无声当中开始显现这些，这些都是如果无声当中你没有这个境界的话，就是显的这个就是色的这个部分的一些显现，这个其实不知道怎么去安住，怎么样去入这个三摩地的定，然后就是产生这些功德，所以它本身就有这种自观，自己观成本尊呢，这叫誓愿本尊，然后就是自身的这个部分，然后对身的这个就是智慧本尊，就是先观誓愿本尊，然后就是清净这些贪嗔啊，然后就是对应的装藏好的已经准备开光的这个佛像，相对应的这种升起次第的这些观修本尊。然后再来就是做这种对镜上面的这种殷勤啊、供养啊、赞颂啊之类的，然后最后自己呢就是 让这个佛像啊这些被开光的这个，就是作为一种本尊的模样来显现，最后再一次还原成它是如果是一个塔来装藏，一个佛像装藏，就是现在的这个样子。然后祈请这个智慧之身，就我们分本尊有很多种，六种分法或者两种分法，两种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自己观想的这个观想自己的这个自身是阿弥陀佛或者自身是观世音菩萨，自己的卷宗是这个，清净的所处的是清净的刹土，其他都是永浮空性，这种就是观想自己的这一部分是誓愿本尊的这种，然后。真正就是在这些净土阿弥陀佛的世界呀，观世音菩萨的这种里面，就是现在就是真正住于这些刹土的这种就是智慧本尊，殷勤他们，然后就是说祈请这个智慧之身呢安住于佛像当中赐加持，然后念缘起咒啊，就是然后就。加持祝福散花一些赞颂，然后就这种复杂的其实很复杂，有很多喜正怀坐的这些修行啊，及国供啊，就很多种的准备啊之类，所以说有这种，但是主要是说就是祝福本身是大悲和智慧的这种怎么讲体现，所以如果我们做这种佛堂啊，那就是做装藏啊、开光啊，这些时候呢，做祈之功啊，本身是一种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修行上面的一个艺术，提升自己的境界的一种的这种善巧，所以既有这种的积福，调伏自己的心，遣除自己的各种情绪性的障碍，或者是认知的这些障碍，然后积累智慧和福德的这种资粮。然后护持自己的这种戒定慧的修行，所以这种就是通过这种观那个装藏开光的方式，你如果供这些小佛像啊这样的话，尽量就是如果你自己想供的话，就是要开光唐卡也一样，后面写这个马红这念诵啊这些，方式做一种所以然后如果是经书放经书的话，你可以放这种般若呀、华严经啊、大盘般若经啊、就是涅盘经啊，其他的这些经序都可以，当然可以放，你在公共的佛堂上面放，比如说现在有密续的某一些本尊啊，或者是这样子，不是说不可以放，但是如果是很这种其他公共的其他地方，你所处的社会是不是那么了解这种的修行，这样子的时候，有些在餐厅里面呢，或者是娱乐的场所呀，各个地方都放很多这些密续的本尊的像，甚至双生的这种的像啊，这些他们不了解，有很多误解嘛，本身，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就不太好，就是身上有这种，这些骷髅头啊，这样他们不能解释，然后说这些一解释以后，觉得哎呀，这是原来是这个意思。所以战胜克胜烦恼啊，代表就是基本的这种梵文的34个字母啊，就是灭除贪心嗔心的这种的一些标志，但是不了解的基础上呢，有可能会认为是就是自己直观的这些上面的一些印象，所以这个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不从这种修行的艺术的角度看的话，你去一些博物馆里面可能有这些赤裸的这些像画像，那你不可能就是从世俗的道德的角度去要把这些都要砸了，这样的不可能。一般很多人觉得你这很愚蠢做的事，但是这个密续的这个部分也是需要说那些咒语啊，很多在完全不理解的地方呢，不需要就是展示出来。按照本尊的修行，其实好多。过去的时候呢，怕是在完全是一个了解这种社会，这种这些都很受恭敬的地方呢，还是他们会就是比较隐藏的这种方式来，就是放在这边。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佛龛有这个可以开的这个 怎么讲呢？窗不是窗户，就是两扇的这个门嘛，这样子这些或者是布帘呢，这些其实挺好的。所以以前说就是不是说这种修行，本身有什么瑕疵，而是人没有这些了解渠道了解的时候呢，容易就是望着形象而产生另外的一些错误误解，所以为了避免这种误解而做的这种，所以。然后佛塔这个也是一样，你可以选择很多种的佛塔，就菩提塔呀，所以有8种就是象征佛的这种一生的主要的一些事迹来建的这个佛塔，还有这后面有故事嘛，这种或者是其他的像阿底夏尊者从后期带来的他的一些模型，像。叫高丹，就是高丹派的这种的有传承的这种塔，或者是就是内地的传统，里面我以前去文殊，菩萨的圣地五台山那边有那个一座寺庙普寿寺，他们那边就是大堂里的那个寺边呢，就是脚上都有很多塔的那个模型，那好像就有数百座，甚至不止数百座吧，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塔形，它是全国各地搜罗的各种雕塔的这种方式，塑塔的这种方式，所以反正只要你自己内心当中就是结缘的时候，就是来源比较清净，这样就好。所以供的时候，这些呢不用跪，或者是一定是要纯金纯银这样子。最主要是你知道它的象征的意思，不然的话，哪怕是纯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以前好多一些经典里面都有说，就是其实材质，你如果以材质的优劣来分这个主次放的位置那样子是错的看法，错误的这种了解，有些就是世间比这个比那个比包啊比车子呀、这样，后来开始比佛堂里面的这个佛像谁更精密或者是更巨大更贵重，镶的宝石多或者这些，那这样子的话，当然你是出于没有竞争心，不是为了这些，而是纯粹是恭敬心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其实不用这样做也没关系。如果是出于这种不良的动机呢，肯定是用修行佛法的这种方式，反而造作更多的这种破坏性的情绪、习气，所以不见得是不是好事情。所以供品呢，这些也是一样，就是来源清净，也是说，如果你做很不好的事情，然后说我将来去供寺庙啊，我这个事情办好了，那样其实不需要，不需要这样去做。你自己平时保持一种好的心意，然后就是说，在你生活当中以及滋养的所有东西都是比较，渠道，这些都是来自于别人的这种，工作自己的勤奋，或者是就是比较名正言顺，心里坦荡的那种的，字句的话，你可以做供养。上供下施这些，所以如果是你做非法的一些事情呢，这些巧取豪夺，或者是刻意的让别人就怎么样这些，那这样的话就不适合去供佛菩萨的这种。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心里面怀着恭敬心，不会不敢这样去做。然后佛堂本身的清净，这里就是修心的地方，你反而去这样去做的话就不好。然后佛堂，如果你用佛堂的话，也不要设在厕所啊这些旁边，尽量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比较干净的地方，不会被很多臭气啊熏的这样的地方。如果有条件的话，所以内心当中保持一种恭敬心强，所以这样子在这些佛像面前，早上三宝就是身语意所意的这个对境，意思是说的象征佛。的这种证悟者的这身与意的这种，佛当时说法，发起佛涅槃以后，就是 代表佛的这种意识心正悟，就是佛塔、舍利子这些，所以做这个的方式，在这个面前呢，就是做一些像我之前说的就七支供的这种礼敬，然后自己鞠躬反省，做一些忏悔，然后一般说。在人都非常自我自私的时代里面，你如果能够稍稍做一些礼敬，其实是很好的一种素养。或者说心里面还是有这种慈悲心，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说有这种就是能够了解别人的苦难，能够看到，就是还有追求，还有一些更高的提升自己的一种愿心，这种的。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就是天底下最伟大的人，或者是这样，我向谁都不会就是拱手，或者是向谁都不会客气，那这样子的话，就不是一个修行人的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有。这个悲智双运的这种羞耻，始终伴随在身口意的这种行为举止当中。因为很多口号一样，就是对别人有爱心，但是这些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尽量还是有怎么讲呢？循序渐进的，或多或少，或者是说或明或暗的方式去呈现，就是慈悲心这样子，然后，当然，七支供里面也有，不仅有忏悔，还有就是随喜功德呀，然后就是请佛法注释呀，然后无入涅槃的回向啊这类，这些呢，主要是重视这些传统，这样重视这些有价值的传统，这方面做这种的修行，然后具体在这个里面讲到这个禅修的一个姿势，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禅修的课比较相关，我就简单的快一点就把这个说一下，大家都已经其实知道了，禅修者应该怎么样去就是礼拜啊、祈供养啊、就是忏悔啊，这些是你可以念，这个每个人都可能在修，就是很多人在修上师瑜伽呀，或者是念普贤行愿品啊，里面都有这个七支供养的这个念诵，你可以念那些部分，或者是你心里面不需要念，就心里面想一遍，就好，想的时候是真诚的就好，或者念很多遍，心里面其实修口不修心的话，那念不念意义也不是太大。然后就是具体的坐的这个坐姿呢，这在修辞中篇里面说，然后他应以毗卢遮那佛的全家福半莲花，就是全盘的金刚家福，或者是半家福，也是莲花的姿势，半盘全盘的方式都可以选择一种，然后你想有时全盘，有时半盘都可以，半腿，在舒适的坐垫上面坐下，然后舒适的意思，有些时候后面太低的话不容易就是腿痛，所以你在这个垫子在屁股下面垫的稍微高一点，前面稍稍低一点，你会坐得很舒服。就是在舒适的坐垫上，此时眼睛不可张得太开，眼睛不用瞪得太大，也不可闭过紧，就是。这个里面强调就是也就是柔和的一种垂视的这种的状态，微张开一点眼睛，但是不用特别睁或者过分的紧闭，然后有些是要求说两眼就是注视这个鼻尖前方啊，前方虚空前方啊，这样子，是这个就看个人，身体不要向前弯曲，也不要向后迎，身体保持正直。并且注意力朝内，就是内观，就是观身受心法这种方式来让自己稍稍调伏这种这里面。然后说双肩自然下垂，然后头部不要向下垂，不要偏向左和右，就是比较垂直的这种 比较身体整个比较正的这个坐姿上面的要求，鼻子应该与肚脐垂成一条线，牙齿和嘴唇保持平常的状态，而舌尖抵上颚，然后呼吸的时候呢，轻盈柔和，不要发出杂音，不要用力，保持均匀，呼吸缓慢自然，而且不明显，比较这样。所以这里面呢，双手双足，然后身体就是坐姿。双肩自然下垂，然后头部稍稍向前倾这种，然后牙齿嘴呢这些保持状态，它没有要求你开或者是合这些你自己决定，所以你这种的方式呢就是安坐，所以不用刻意的呼吸特别长啊，有些人说要吸，这个深呼吸寿命才长啊，就龟息啊这些有些外道的一些做法吧，对，那些呢其实。不需要，你就自然正常的呼吸就好。然后继续就是修辞中篇里面说，瑜伽行者应先完成奢摩他的修习。所谓奢摩他，就是心已经不会散逸到外境，而且能任运不断的。不断地沿着禅修的所缘境，并产生安乐和清安，所以这个就有像的几支禅当中，就是有这种奢摩他有有相无相的这种机制，意思是说你有找一个对境，这个对境可以是外在对境，可以是自己的心念。然后有一些是没有刻意的要观呼吸，或者是看一个念头，这样就是，安住在这个消失以后的这种的心的本质上面，就这类的两种，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强调说先修这个机制的部分的修行，然后身体当中呢产生清安，心里产生清安。由心理机制的这个过程是先是从心里面产生安定、很祥和的这种觉受，然后反而能够帮助你产生这个身体的轻安，然后慢慢的由身体的这种轻安进一步，就是让你的内心更加进一步产生这种轻安，产生安乐的这种状态，就是身心相互有作用。如果你腿很痛的时候呢，你也会干扰你的心，所以。先把心调服了以后呢，就是身体变得很清安、很柔和，因为身体变得很和和、很自在、很轻松。当然，有些是筋骨的问题，稍稍有个调整的阶段以外，然后再反射到就心当中，整个身体肉身对心有很直接的这种，像我们说坐直脉者则气脉顺，气脉顺则心清安之类的，就是有相互有作用。然后就是说，就是那个修辞中篇里面的句子，心维持在奢摩他的状态中，并且正确的检视心性，这正如，就是毗婆舍那，就刚才讲到这个奢摩他，或者是机止的这个修行，这个就是这几天我们正在修行的部分。然后现在圣观的部分暂时还没有讲，就是但是他只是说专注在心性上面，最后他们两个直观都要就是双融的方式、双运的方式来修持。所以说，宝云经现在宝云经中有云，奢摩他是专一的心，而毗婆舍那就是只是这个专一的心，观是分析圣意的心，就是分析这个心的本质。所以说，开始就是休止的这个功夫，稍稍就是稳定，这样以后呢，你不需要在一个外境上面来帮助你，就是改善这个心的这种专注的能力，而会自在的随时可以就是不没有所缘的这个外在的所缘的方式，可以就是安住，然后进而你的心很稳定的时候，在不识觉知、很清明的状态下，你的观的能力或者分析的能力，分析，比如说哪怕是一个所缘境，就是外在的一个镜像，这方面你的能力会越来越强。本质上面，那就是， 圣观的这个禅，主要是圣观，心性，就法性这个方面。但是你也可以把这个静心以及观的能力呢，分析的能力呢，运用在世俗上面，也是会观得非常，怎么讲呢？深入，所以说它并不排除世俗的这种就是用，就是观的这种的功夫呢，就是进一步去观察这个现象。然后之后呢，就是说，毗婆舍那就是指和观的这些差别。所以直观的这个，差别，或者说，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说，它可以就是让心静下来这个部分，让心专注，这个部分是指的这个部分的修行。观的部分呢，就是让心呢，有洞察的能力，有这种分析式的，然后在这个分析的结论上面能够进一步安住，那就又变成就是止和观的这种配合。所以在没有形成结论、没有申请定界前呢，以推论的方式、分析的方式，这个在就是显聪里面呢，主要是这种专注分析推论的方式，在密续里面有其他的这些一些方式。所以主要是，观修空性的人无我、法无我这些空性的这种方式的这个差别。所以我们说这个有一些上面呢，就是一智三智是很重要。这个上一次我们都讲了很多，一智三智是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培养升观的必要的一些因。然后说，你如果一指这种善知识，他是一个多闻的，对佛法很了解，然后他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所了解的这种佛法，以及他又关心其他人，包括他传法的对境，这些又有这种的慈悲心，他是能够堪忍这些各种挫折，不厌其烦地可以教导其他人，哪怕是他们的弟子，比如说缺乏某一种的进取心啊，一而再地听不懂啊。各种各样的时候要有这种耐心，这种，然后也要就是善巧的教导他们是就是佛法，根据他们的根器善慧的这种根性，然后也如同就是佛陀讲的一样，尤其是显部的这种修行当中呢，强调说，就是佛陀也就是教导我们方法，那么呢就是用这个方法。成就呢，就是主要关键在自己，就它是一个成就的，能够成就或者是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方法。所以说，这佛也讲了，我向你示这个解脱道，就是解脱依赖于自己这种。但是那这样子解脱依赖于其他人，那为什么善知识很重要呢？就是说，它帮助着你分析，给予你就是清楚的这种。知道说什么是应该舍弃的行为或者见解，什么是应该了解的，什么是应该你就是光了解还不够，还要做融入经验和生活方式当中，以及如何去把这些带入到自己的经验当中，这些上面就是有帮助。所以因的这种观的这个修行上面需要有一些了解佛法的人的指导。所以有一些时候，一些上师或者禅宗的上师都有故事嘛，就是刻意的让你做特定的一些事情来让你就是了解某一些特定的法或者是意义。所以说，有些时候就是不能做的事情，在特定的时候你可以需要可以去做，所以这些呢，就是渐修行的这新行为的这些模式上面呢。给予一些明确的指导，所以尤其是有些修行的人呢，他们有个人的修行的经验，那这样子的时候，这种就是金钥匙的，就像婆婆或者爷爷就跟你讲，他自身的人生的一些阅历一样，在这个人生的阅历可能就世间法上面还是不同，修行上面是很特别的。个人的这种经历不仅仅是书面佛法当中的这种佛陀所说的佛法， 及大论师菩萨们，就是他们就是修行的著作的这种论著，以及善知识的这些建言以外，还有一些是窍诀，我们所说的就是金钥匙的这种指导。所以这个呢，可以就是很贴近自己的身边的环境语言，他跟你是活生生的认识的人来指导这种心路历程，非常有帮助。所以这个，然后既有这些指导都清楚了以后呢，没有任何疑问的情况下，你就开始要做禅修。像现在大家带领禅修当中，是一边讲一边，个人也有过去很多种的文字，所以有些可能少，有些多，这样子。但是所以开始就是说，然后让我们如何去一直善知识呀，怎么去多方的去听闻、广闻、博学这种的道路，尤其是显部上面比较强调。显密度其实需要这种多文思来立这种明确的见解，然后经由这个呢如理的这些思维，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哪怕是一座禅修，都有很多种的可以简单到你只是观想一下，就是三宝的功德、恩德、上师的恩德这些，就是发菩提心就好。如果稍微那个一点的话，就是你在一些洞窟里面禅修，不用带很多法器啊，很多东西，很简单。也许只带一尊像来作为观修用，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像。当然原则上你可以看石头啊，就是什么都可以。但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佛弟子，所以是常常能够具有礼敬诸佛、礼敬佛的这个身相，能够就是调伏自己的身意啊。然后意念这佛的恩的智慧啊，这些方面积累资粮，功德上面有好处，所以最好可以带一尊像。所以，然后呢，就是说心灵内心当中呢，观修的时候也需要那种喜悦的心，比较欢喜、喜悦的这种的心。所以上如理思维的这个方法，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就是世俗谛和圣谛的这个差别，以及这个作为重点来去做。所以刚才这里面呢，就是现在讲的是禅那个奢摩他，就智和观的这些修行。所以什么是这种观禅，就是说在止的上面呢进一步。只是让你的心稳住，然后进一步观察心的本质，就是止和观的这两个部分。能够心把心先就是稳住，就是止的修行。然后进在这个稳住的情况下，能够进一步观察，就是心的本性，就是圣观。所以止和观本质上来讲就是这样。所以外在的现象，你可以帮助你调伏自己的心。然后真正安住在这些外境上面，也是帮助你间接的让你就是心静止或者能够安住的能力展现出来的方式。为什么心很难安住呢？主要是我们习惯于散乱于眼耳鼻舌身的对境，然后有各种内心的这些经验和故事，有很多这些八万四千的这种念头产生的时候，心不太容易安静。所以比较好的状态就是以这种观的方式呢了知这些现象的本质，然后在观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先以理性的这种方式来分析，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对这些现象的本质做一些正确的一些了解，知道我们就是能够有圣解，或者是对这个圣观的这个部分有明确的一种的结论。所以说智慧观就是其实是修空证的这些智慧，空证的智慧明了的时候呢，就是像太阳出生的时候一切黑暗都会消失一样，观的这些曙光这些现前的时候呢，无明昏暗这些 比较愚痴的这种内心的欲望就会消失。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就是观察很重要。所以有些人能够排除一些杂念呢，就是暂时身心清安呢，我觉得还不错，这样子就觉得就是说我已经修止，已经修得不错了，情绪性没有那么重，然后就是压力或者是就平时的紧张啊，为了这样去修的话呢，肯定会这样想，就是已经很舒服了，为什么我还要修其他的呢？所以事实上面就是光修止的话还不够，需要成就了这种一定的止的这个训练有素以后呢，我们就继续去修观修智慧洞察的这种能力。所以在这本莲花戒的论点里面呢，主要是这种经典的教导，经部里面教导的分析式的这种禅，就是圣观的这种方式。密续里面教导的这种在这个里面没有涉及到，所以在这样的话，我们是说通过经典里面讲到的，就是推论的这种方式，像观本性，就是像离一多一呢，这个是很有名的这种方式，像金刚学一论这种方式，分析检视，就是分析式的这种的禅观，然后再做熟练的一种的思维，就是静下心来思维，其实是一种方式。透过这种的方式呢，我们可以确定最后有一个确定的这种经验，在这个确定的经验上慢慢完熟以后，提受，开始有这种趋向于证悟这种的能力。先是从分析开始，然后就是分析时的这种确信分析了以后产生的确定，然后再来在这个上面让自己体受这些法的这种真谛。所以说所以当然在这里面呢，很多人也是有修密续的这种修行人，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这跟直接很简单，你不需要就是分析太多的那些因，当然你有这个分析的一些训练那也很好，但是最终来讲修法不外乎就是了解心，所以就直接入心的一些修法，这个就是像那种瑜伽事实的这种修行，然后推论的这种叫班智大师的修行，所以这两种方式。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读这个《莲花戒论》时的原文，说《解深密经》已云：“此事问佛陀，人们应该如何完全证得奢摩他，以及并于毗婆舍那，就是了解证得止，并于观得到善巧，毗婆舍那得到善巧。”佛陀回答：“此事啊，我已经为菩萨们开始如下的教法，经，然后印诵，受记，就是，然后就是记诵，然后勿问自说因缘譬喻本事，本身方广西有，然后就西法，就是论义，教解这些。菩萨们因正确的听闻这些教法，依持这些教法的内容，训练自己的口头念诵这些教法，并在心中彻底检视这些教法。完全了解这些教法的内容后，他们应独自前往偏远之处，反复思维这些教法，并持续将专注在这些教法上面，将心专注在这些教法上面。他们的内心应该只专注在他们已经思维过的主题，并且持续保持这种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就是坐意。这里面就是分析怎么去分析讲的。大体上面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个人的这些窍诀式的这种个别的经验上面的这种指导很难得， 然后再加上大论式的这些，因为你要直接读经来，训练，其实有一定的难度。会读论的话，他们意思都也一样，但是条理化的，把佛的经当中的这种，就系统化的这个经养论的这些方式，有非常大的这个特色。就是次第的，他帮你分门别类的。而且针对个别的这些开示，他们以这种的有序的方式来，就是编整，给你就是系统的这种架构都出来了一目了然。所以这样子读论的话，反而就是会节省不少的时间。从某种程度，当然读经有读经的功德，你也愿意读的话，可以多读经 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如果用一些方式，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分析，这个就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就或者是就其他的这种的分析的方式去分析，就说。你在修止禅的时候，你不会就是说细啊，想的特别细、特别多，那这个根本就是违背这种机智的这种的能力嘛。就是你修机智的时候呢，就是你在特定的主题上面就安住在结论上面呢。如果你有就是稍稍有一些穿插的观想的话，就是比较大略的，就是基本的方向上面，然后再安住在这个就是专注在这个上面去安住。主要是专注在基本性质或者是在他教法的见解上面，所以，这样子，不论是这个是一种修这种无常空性这些上面，思维它的本质这样就可以。然后另一方面呢，就观的分析式的这个部分呢，空性的这种分析的方式，你可以就是仔细的观。仔细的去熟思，这个时候有一段是熟思的这个部分，然后也有一些是在结论上面产生体验的，经验的这种方式。所以这个里面呢，在修辞中篇说，当内心能一再的进入，并安住在这个教法的重点上，而且。也产生身心的清安，这时候心就是所谓的摄摩他。那你在特定的主题上面，能不需要就是细思每一个细节，而去直接在这个主题的这个任何结论上面，或者是就是基本的这个性质上面，你能够安住，那这时候就是修这个，而且并且能够产生这种身心的自在心安，这时候你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状态，就是机智的这种修持。所以说，在这个修行当中呢，想身心的清安呢，这些也不用刻意的追求。有时候人说我的头会感觉重重的呀，或者身上发汗呢，各种情况。但是头重的这个，是调伏内心的某一些过失、过患，这样的一些征兆，其实过一段时间会好。而且是一个比较，稍稍有一些头痛的感觉，并不是什么坏事情，所以你可以就是轻松的，尽量，不要想太那种怎么讲恐怖啊，这个是不好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修辞中篇里面还有就是，当菩萨得到身心的清安，并安住在这种状态时，他已经断除了三蕴，然后他应将禅修。所缘尽上述的那些教法，视为心中的影像，个别去思维并理解它。如上将禅修的所缘尽，就禅修的对境嘛。心中的影像视为认知的对象，然后做全面的观察，彻底的检视，休息安忍，并升起希求，透过。正确的分析观察后了解他们，这就是所谓的圣观毗婆舍那。因此，这也是就是菩萨对毗婆舍那圣观的 我可能对于皮婆舍呢，以德善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是现在在修厦门难得呀，然后根据这个修出离心呢，这些特别重要，因为你做圣观的修行要得到经验、提升经验的时候，你的这个心完全不相应，心想的都是一些世俗的这个欲求、世俗的一些安乐以及目标，修行佛法上面本身对于空正的这些佛法当中的就是。认为非常重要的，如果除非你不信佛，你的人以外，应该去试图去好好去了解空正的这种智慧。所以这时候呢，它是出世的这种佛法，究竟的这种真谛。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修行当中呢，我们不断的应该就是检视或者是重新调整自己的态度。所以说，是不是有大悲心？自己是不是有出离心？有没有就是真正有那种有一种付出来真正的想知道现象的本质，心的本质。对很多人来讲，一堆钱的诱惑肯定更大，或者是色受想行识这些其他的五蕴的这些感受。如果你男的女的那些照片啊，好的什么名牌啊这些，或者是其他的美丽的景色呀。就这些上面，如果你同时放一个节，两个节目，一个是教这种圣观空性的教法，另一个就是说你自己喜好当中跟你很相应的世间法，或许你并不太感兴趣去听这种，就是全面对于空正的这些，对于心性做这种彻底的观察检视，然后对不了解的时候休息安然，并且能够升起这种希望能够了解的希求心。所以这种上面不断精进的人，你是不是这种的人需要自己去观察。有时候哪怕法师讲一段课都觉得稍稍听不懂就烦，或者稍稍听不懂就转台，或者稍有一些那个就心里面就是那不了解就算了。有这种心的话，那就是在安忍里面不是有这种对于暂时的不了解上面的一种需要修安忍啊，像环境上面如果坐的时间久一点呢，稍稍渴一点饿一点的时候，不用就是马上去找那些东西，三花时间在其他上面看其他的频道，看其他的节目，还是把你所看的这个哪怕是你微信当中如果看到一些很好的针对适合你的这种现阶段的修行的一些开示的话，你尽量不要就半途而废，读一半扔一半这样子，习惯好好就把它读完读好，这样习惯是比较好。像这里面讲的一样，就修习安忍升起希求的心来去做，然后就这个时候呢，是一定要配合，说人生难得呀，非常稀有珍贵，佛法难闻的，不然的话，很多人就是说，暂时我们基于这个修行上面，我们能够。就是说增上身就然后决定胜，有很多咱就是资粮啊资粮的这些圆满，以及政务上面就智慧的圆满，暂时的安乐和究竟的安乐，这些上面都需要都可以以佛法的修持当中呢，能够就知道如何去积累，从因上去着手去解决问题。那或者说金刚密乘当中有果地的这些修行，当然这些都是另外的话题。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几天在修八贤下十圆满，十八暇满嘛，这个，然后十六无暇，所以这些修持其实蛮重要的，就是你自己一边观察自己的心，一边在观察这些，一边在学习这些教法，然后。甚至以禅定的方式结合这些分析，到底这里面讲的八现想是圆满以及十六无暇这些跟自己有多大的关联，然后去修持。所以我们就是充分善用人生聚义，是人生聚义的方式呢，使自己证得这种正觉，或者是说彻悟的这种大彻大悟的这些，就是在于近在咫尺一样，在人生的条件下其实那是最好的机会，能够 探望，或者是说，能够证得这些境界。所以呢，证得这个境界，佛的果就是这样的根本的基础呢，就是说，需要有菩提心，菩提心暂时从愿和心这些上面升不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修大悲心。大悲心的这些羞耻，像我们之前说的，像我父母七重恩的这些羞耻呀，这样就慢慢慢慢扩大，四无量心的这种方式 去扩展，然后就具体做上面，哪怕是一个小的布施，或者帮助别人，有些耐心，稍稍给别人一些微笑和善于某一种的，就是方式去训练自己，就是习惯辅助于这种。大悲心、菩提心的修法、修行，所以如果说，还是对于世俗的轮回的事情，现象，相对世界当中的一切，事物很认真，或者说很着迷吧。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去，可能我们这几天讲完了以后，就会有这个，就无常啊。包括这部分的一些修行，意思是说，你可以总体来去关照一个人生，由生老病死，不论你信不信佛，有这种现象存在嘛，人生的现象，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周边有幸福不幸福的各种众生，但是他们都离不开这个最基本的循环，所以我们说佛法当中讲的三苦，这个明显的程度在不同的界里面有所不同。然后说，既然有无明，既然有受苦的这个事实，那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方法？苦来，这些来自于什么呢？就是人和人之间、夫妻之间吵架，或者是各种社会之间矛盾、团体之间的矛盾，甚至国与国之间这样的时候，你可以观察这些来自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但是这些苦是不是来自于这种行为上面的不善和，心理的这种污染？所以，那这些污染毕竟是暂时的，是可以被转化、分解或者是消，就是清除，就是这种就是个体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它有这种方法，就是专门，可以就是说，怎么讲呢？清净。这种的烦恼或者是内心的这种的污染，所以说从不论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解决之道，而且因为是问题是人制造的，毕竟人知道人也有能力制造这个问题呢，毕竟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就这种意思。所以，说他可以从苦和苦因上面去改变，然后来。就是正的跟他相反的，就和平啊、安乐呀、从涅槃啊、证悟这些上面，所以自然会因此而就是觉得更有意义。所以对于苦的不向往，而且对于乐以及超越的这种能力、转化的能力，这方面的向往的时候，自然产生这种这出离心。所以不再喜好于各种争斗和苦中作乐的这些习性。首先辨认苦的这种不同层次，所以辛苦有头如同讲的这个不太容易了解，因为有无明，所以就是不了解真谛的这种长期的困扰，所以因为有这种出离心而容易升起来大悲心，因为大悲心升起来，菩提心也能升起来，所以相互关联的这种方式，现在还有，刚好1个小时多一点，那么接下来有这个菩提心的一些部分的内容，但是这个我们先就停在这里，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一起回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忧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祝大家身心自在、安乐，然后静静修行。